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接着上一周的讲道，继续来谈重生。上次我们主要说了人对待重生应该有的态度，以及重生并不是靠着人力可以达到的，乃是靠上帝的大能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看看什么是重生，以及如何才能重生。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到21节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：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一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尼哥底母问他说：怎能有这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：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
首先我们看到，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，他希望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启示，因为他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耶稣知道他的心思，就回答了犹太人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才能进入上帝的国。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意思就是说，人必须要重生，重生后才能进入神的国。那听了之后，尼哥底母就问了一个看似很合情理的问题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的确，当人的身体从娘胎生出以后，就再也无法回到母腹中，并且当人的年龄长大以后，也不可能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。如果从人肉体的角度来看重生，这的确不合常理。但问题就在于，耶稣所说的重生，不是在说肉体的重生。他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 敬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耶稣说的重生不是指人的肉体，而是在谈人肉体里面的灵魂的重生。那尼哥底母所提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。他说人已经老了，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人的年纪上去，如何再回到年轻让母亲生一次呢？可见他从一开始就认为重生是肉体的重生，但耶稣说的重生并非身体，而是在指人的灵魂。耶稣也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这里的灵是上帝的灵，就是圣灵。从灵重生，意思就是从上帝的圣灵而生。耶稣说人必须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，意思也就是指人的灵魂必须从上帝的灵而生才能进入神的国。因此耶稣说人必须重生就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第一，人的灵魂必须从上帝的圣灵而生。第二，灵魂从圣灵生与年龄无关，不管人的年纪是大是小都可以得到重生。第三，灵魂的重生不需要人回到母腹中再生出来，而是单单从圣灵而生，这就与人的肉体无关。因此我们结合这三点就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，人的灵魂必须从上帝的圣灵得到重生才能进神的国，且这个重生只与上帝的灵有关，与年龄和肉体都没有关系。这一点很关键，重生是基督信仰所强调的核心之一，它关系着人是否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有时传道人给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已经上了年纪，信耶稣是否太晚了一点。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这样想，因为耶稣说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，这不仅仅是对年纪轻的人说的，也是对上了年纪的人说的。人不管年纪大小都必须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。一个人的重生，或者说一个人能否进入天国，不在乎他年纪的大小，也不在乎他的肤色，他的身体如何，而只在乎于这个人的灵魂是否从上帝的圣灵而生。一个人即便年纪很大，身体技能大不如前，也都不会影响这个人是否可以从圣灵重生。第二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句话有两个重要的方面，在我们看来好像是这样哦。第一是有水，第二有圣灵。如果我们分开看，的确会看到这两点。那有人会说理解第二点就比较好理解，因为之前我们说到过，人的重生是指灵魂从圣灵重生，是从神那里重生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又和水有关系？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必须啊把圣经往回倒那么一点点。倒多少呢？倒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。圣经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从创世纪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，甚至在造光之前，他的灵就是运行在水面上。上帝的灵运势在水面上开始了一切的创造。那水与上帝的灵就可以预表上帝创造的开始。如果从非犹太人或者说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理解耶稣说的这句话，大家可能会以为有两个含义。但所有的犹太人都明白，当他们说到水和上帝的灵时，所代表的就是在说上帝的创造。因此从水和圣灵生不是分开去理解其中含义，而是要结合起来去看。 这里指的就是上帝创造。因此耶稣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意思是在说，人若不是从上帝而生的，若不是成为上帝全新的创造，他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之前我听到有些传道人说，水和圣灵指的就是洗礼。那的确，这个解释并没有错。但问题是，人得明白，为什么洗礼中必须要有水和圣灵？原因就在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这里，因为水和圣灵所指代的就是上帝创造开始，而洗礼就是其预表，这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的开始。这个新生命之所以是新，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灵魂是从水和圣灵而生，是从上帝而生，是上帝全新的创造，是一个没有罪的生命。但耶稣这里说从水和圣灵生，所强调的不仅是洗礼的重要性，而是强调了进入上帝国的一个原则，即人的灵魂必须要从上帝而生，必须要成为全新的创造，以一个全新且无罪的生命才能进入神的国。第三，为什么人必须重生，成为一个无罪的新造的人之后才能进入神的国呢？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着一些弟兄姊妹，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疑问。虽然明白进入神的国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义人，但为什么上帝就不能让罪人直接进去呢？而是要必须重生以后才能进入？那这个问题直到读到了约翰福音三章才能够完全明白。原来问题啊，不是出在上帝那里，而是出在人自己的身上。耶稣说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。这句话就说出了为什么必须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一个人犯罪之后，他的灵魂就变得黑暗。关于这点大家肯定能够理解啊，一个儿童和一个成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儿童往往是天真无邪的，而成年人呢，有着人性的阴暗面。其原因就是因为成人犯的罪多，一个人犯的罪越多，他的灵魂就越黑暗。而当一个人灵魂变得十分黑暗，没有光的时候，他就会讨厌光，就不想来救光。那救光的意思就是说，靠近光明，接近光明，承受光明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一点想必大家也很能理解啊。我举个例子，当一个人内心很黑暗，他就看不得别人的好。这一点在职场，在社会上尤为明显。当一个人内心黑暗，他就看不得别人做的或者过得比他好。当别人做得好时，那这种人往往就会在背后使坏，把别人的好事给搅黄，那自己就很开心。搅黄别人的事不见得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，但由于他的内心就是黑暗的，看不得别人有光明的前途，他就来出来搅黄别人。那同理，当我们看到别人内心黑暗的时候，自己的内心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。如果我们内心中有罪，我们就不想来亲近上帝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有些基督徒呢每天做祷告，有些呢则不是。那些不常做祷告的基督徒，时间越久，他们就越不想做祷告，他们就越不想来亲近上帝。就是所谓的不做祷告就越不想做祷告，那最后甚至去教堂做礼拜都不去了。那可能有人会说，这是人的惰性啊。那其实不全然是这样，而是因为当一个人不来亲近上帝，那他就会倾向于去犯罪。人生活中始终会面临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去犯罪，那第二个就是不犯罪。人之所以能不犯罪，其原因就是因为他懂得真理，他能够行出真理。而人之所以能够行出，能够懂得，就是因为他来亲近真理。那相反， 人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亲近真理，而当人越不想亲近上帝，越不想亲近真理的时候，那他就越远离上帝，越远离真理，他就越来越恨恶光明，越来越倾向于去犯罪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不做祷告的基督徒到后面就越不想做祷告，甚至不想去教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之所以不能进神的国，不单是因为上帝不让他进去，而更是因为这个人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行在黑暗之中，他自己就不愿意去接近光明。不要以为所有人都是心甘情愿想要进天国，其实很多人是自己不愿意进去的。试想，假如一个人在进神国之前，你必须要公开承认所有犯的罪，把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公之于众，让大家都看到，那请问这个人还会愿意吗？相信就会作难，因为他的思想言语行为有诸多犯罪的地方。耶稣说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只有当一个人从圣灵重生以后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为一个从上帝而生没有犯罪的人，这样的人才会愿意来靠近光明，来接近真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这就是新造的人。正如上帝在创世纪中开始创造一样，这种人是完全无罪的。那这等人就是从真理的圣灵而生，他们所行的也就是真理。所谓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只有从上帝的圣灵而生的人才符合这一切的条件。第四，重生是上帝给人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美国人有一句古话说，人有两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，第一是你怎么出生，第二就是你必须得上税。那这句话前半句话说出的其实是人生的一个无奈，你没有办法选择出生于哪个家庭，你没有办法去选择在哪个时代在哪里出生。可能在某些时代某些地方，一个人的出生甚至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命运。如果所谓出生好，那凡事可能都不是问题，但假如一个人出生是所谓的不好，那别说是找对象找工作，就算能不能在社会上生存都是一个大问题。大家都听到过踩上一万只脚这类似的话，纵然他有千言万语去辩解，但始终是一种无奈。罪人也是如此，我们相信当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带着原罪，这原罪是导致人长大以后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打个比方，就好比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基因就不是很好，那他以后得任何毛病也就不足为奇。原罪就好比人出生的时候就带着违背上帝旨意的基因。假如一个人先天就有缺陷，对上帝有反骨，那后天出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必然，犯罪也就成为一个必然。当然，他的社会、文化、环境、人际关系都会影响一个人是否犯罪，但后天的事情是人可以选择的，而先天的问题则是人没有办法选择的。人出生就带着原罪，这是没有办法选择。按照圣经来说，有罪的人就不能进神的国，可面对原罪，人没有选择的机会。可圣经却说，上帝愿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灵魂沉沦灭亡。因此，公义的上帝就必须给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而重生，从上帝的灵而生，就是给人一次选择的机会。 你可以选择继续带着那有先天的原罪，在一生都在罪恶中挣扎，或者呢，你可以选择放弃原罪，放弃罪，选择从圣灵重生，成为上帝全新的创造。有名的一句台词啊，说如果之前人是没有选择，那今天我们就有选择机会，我想选择做好人。那假如你有这个机会，你会怎么选呢？第五，之前我们一直在谈重生以及重生的重要性，最后一个问题就在于人怎样才能重生。答案也只有一个，就是信耶稣，人便可以重生。人之所以想要重生，无非就是希望能够进入上帝的国，与神分享永恒，与那生命的源头同在，与平安的源头、喜乐的源头与上帝同在，而且是永远的同在。这样人就不会被上帝审判。上帝借着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可见想要得救不被上帝审判，就必须来相信上帝独生子的名，上帝的独生子就是耶稣。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借着耶稣得到上帝的赦免，罪得到上帝的赦免，灵魂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重生。因为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，所以重生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。上帝独生子耶稣，他的十字架已经帮我们扫除了一切障碍。在耶稣之前，人和神之间因为有罪的隔阂，相互敌对，没有沟通，没有桥梁。而耶稣的十字架摧毁了死亡的权势，摧毁了罪的权势，让人可以摆脱死亡，摆脱罪的控制，并且建立起人与上帝之间沟通的桥梁，人就可以与神和好。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这个中保往天父上帝那里去，而当人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时，就能得到上帝的怜悯，蒙上帝的恩惠。神最大的恩惠就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也就是重生。人能做的也必须得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信耶稣。世人是因信耶稣获得重生的机会，不被上帝定罪，所以耶稣就是我们重生的原因，也是我们重生的方法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从五个方面谈了重生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耶稣说的重生并不是肉体的重生，而是说灵魂的重生。第二，人的灵魂要从水和圣灵而生，意思就是指要从神那里得到重生，要成为上帝全新造的人。第三，只有灵魂重生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。第四，重生是上帝给人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人原本没有选择进入上帝国的机会，但重生就是上帝给人一次选择的机会。第五，一个人可以重生，靠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是耶稣的十字架，是耶稣的死亡摧毁了死亡的权势，摧毁了罪的权势，建立起上帝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。人是靠着耶稣来到上帝面前得到重生，进入上帝国度的资格。那求上帝将这五个方法、这五个观点印在我们的心里。阿们。